好，今天是我们这学期主日学的最后一天。对我们这一班的主日学，好像学期开始跟结束，好像都没有什么两样，就一直不断的接下去。但是事实上，今天真的是我们要告一个段落，在耶稣的主要传道事工上。因为我们从下礼拜开始，三月新的学期开始，我们就真的要进入到耶稣他在最后一个礼拜，他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大家知道那是他最后几天的时间，他在那边所跟我们分享的很多的信息，最后在最后晚餐，还有在受卖的那个晚上，隔一天受难，一直到他复活。我们将会在三月、四月跟五月，我们会有三个月的时间，一起来走过四福音书最后的这段这几段经文。那今天我们会继续上个礼拜所讲的，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谈了一个蛮其实在基督教里面，就在不同的教会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争议，不同的讨论的一个议题。当然耶稣要让我们所知道的是关于婚姻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对离婚，常常对再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跟意见。那我们上个礼拜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不再回去谈很多的细节，但是我想还是回到这个最重要的，跟大家来分享三个不同的看法。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我们今天大部分的行动准则都是以人的法律为准。我们在这世上有不同的法律，我们在台湾，在国内，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法律，来到美国有美国的法律。我们美国最近在台湾在讨论说同性恋可不可以结婚，这是很多人很也是蛮争议的另外一个题目。大家知道在北卡承不承认？不承认。在美国有一些州他们好像开始愿意承认，我们知道在欧洲他们有些国家承认，我们在台湾还是不承认同性恋的这样子一个婚姻。但是不管同性恋的婚姻是不是承认不承认，这都是谁来制定的？这是人来制定的，所以这是人的法律。当然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除了人的法律之外，我们更在意的是神的话语，或是说神的律法。我们从旧约当中，从新约当中，我们盼望借着神的话语能够更多的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即使法律上允许同性恋结婚，我们知道同性恋是神所恨恶的。我们在看罗马书，我们在看旧约，神不喜悦这样子的事情。有些人说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其实我们与生俱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从亚当那个时候始祖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罪根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内心的罪性不能够成为我们后来犯罪的一种借口。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曾经看过很多书籍，我自己很感动，是有一些人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怎么样在教会，在弟兄姐妹的帮助之下，包容之下，能够不去往那方面发展，但是还是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上个礼拜在这个地方谈到说，我们教会不知道能不能面对这样的挑战。如果说有一个人来我们教会说他以前是同性恋，我们大家是不是还是能够接纳他，还是我们会带着有色的眼睛来看他？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些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基督徒现在越来越知道说，人的法律是人的法律，但是我们基督徒更看重的是神的律法。但是神的律法是不是就是完全呢？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去 follow， 去追根究底，去想要知道的并不是神的律法，而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在讲到说婚姻的原则，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可不可以再婚？当然我们从上个礼拜在这边经文看到，在旧约摩西有颁布律法，但是耶稣特别的说那是因为人的刚硬。我们也有特别讲到说，那个是为了保护那时候女子的权益，所以神容许摩西写下说你们可以给妻子离书。但是即使这样写下来呢，变成人还是 take advantage。 在美国他们常有一句英文叫做 abuse the system。 举例来说，以前我来的时候，我去参加同学会，我不要讲台湾还是中国，反正有一个同学会，他们说我们要迎新，那我们迎新要有一个 party， 我们 party 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 punch bowl， 问来问去没有人有 punch bowl。 其中有一个干部，当然那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组织，那是一个同学会学生会，那说我们要迎新，那没有 punch bowl 怎么办？其中有一个干部就提出一个建议，他没有关系啊，我们去那时候有一个 Rhodes， 以前早期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像 Target 或者是 Walmart 那种地方，他说我们去那家地方去买 punch bowl， 那明天晚上用完，我后天拿去退啊，可不可以？在美国可不可以？我们刚来美国很讶异的就是说，你买东西之后买了你不满意，可不可以拿去退？这是律法上允许的。但是如果我们 abuse the system， 我们明明知道我买的并没有买它，我只不过是我们学生会要一个 party， 我们去买一个 punch bowl 回来用完，隔一天拿去退，可不可以退？是可以退。有没有违法？我们不能说它违法，但是它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制定的那个 policy 的原来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知道有些姊妹很喜欢去买衣服，美国也是很好，买了回去都可以，穿了不喜欢还可以拿去退。有些人有一些店里面，我听说还过了一两年都还可以退。那听说有人就真的是过了一两年之后穿过几次，说你看这个褪色了，我们就拿去退。这个还有道理说褪色了，有人穿了两年之后就说这个衣服我现在觉得我不喜欢了。律法上法律上说不定还容许可以去退，但是我们知道在原意上，就说人的原来制定的这个意思上，这不是他的原意，我们只不过是 take advantage。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看到摩西所颁布的法律，他们就 take advantage。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很 controversial 的一个问题，他们问耶稣说这样做可不可以。那那时候法利赛人为什么说是试探呢？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分成两派，一派是采取比较保守的，一派是采取非常非常自由，你不论任何理由你就可以离婚。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在意的不是这个律法，他在意的是神的心意。我们去看这些问题，我们思想什么是人的法律。我们碰到很多家庭的纠纷，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人的法律，当然我们会接着想到说神的律法。但是我们不要拘泥于神的律法，他在意的是神的心意。在某些情况之下，一个婚姻破裂，那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秉着爱心 case by case 来看。我想上个礼拜我没有时间讲到这方面，但是我还是要说秉着爱心。上个礼拜我到最后的时候用一句话，我说我们教会，我希望我们教会是一个医院而不是一个法院。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需要有更大的包容性。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成为基督徒，往往是在他们家庭破碎之后，他们在神里面找到神的爱，神的光明，他们成为基督徒。今天早上李长老在讲说，我们去年有250个新来的人，今天现在那个人在哪里？我不知道其他248个，但是我知道其中两个是我邀请来的。那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他母亲从台湾来，很高兴我邀请他们来教会。一来教会那个礼拜就是我们教会讲离婚的那件事情，他母亲他们家就是单亲家庭，他们从此再也没有来我们教会。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带着那种歧视或是批判的心态，我觉得我们要用包容的心态来对这些家庭。当我们在讲说不可以再结婚的时候，我常在想说我们教会是不是有这样的环境，我们跟这些单亲的家庭帮助他们到一个程度，他们不会再想再婚的问题。还是说我们有些比较法利赛人士的基督徒说，我才不要跟他们的家庭来往，我不要我们的小孩受他们的影响，然后我们不能够了解他们的这些痛苦，然后又说他们不可以再结婚。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回去思想，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教会是一个医院，是一个疗伤的地方。记得耶稣他出来传道没有多久，他就说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他记载的。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住在一个井旁，那天日正当中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记得那个妇人有五个丈夫，耶稣说你现在那个人还不是你的丈夫。但是耶稣有没有鄙视这样子的人？有没有 reject 这样的人？他甚至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需要去把福音传给他。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谦卑下来，而不是想说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美满的家庭我们感谢神，我们有好的家庭我们要去珍惜。我上个礼拜在这边讲到说，一个好的家庭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并不是当初的那个 spark chemistry 我们就可以一辈子，不是。我们为了爱，我们要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牺牲，去保持这样一个爱的家庭，那是只有从神的爱来才可以。当然不要轻忽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反过来当别人没有办法享受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人他们根本就还不是基督徒， 他们还不了解，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所享受的这些爱的时候，他们家庭破碎，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不接纳他们，反而带着有色的眼睛来对待他们，我觉得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想上个礼拜我们在这个地方花了很长的时间再来思想关于婚姻的问题，但是上个礼拜的题目并不是婚姻，上个礼拜是在讲家庭，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往下看下去。我们知道家庭除了夫妻之外，很重要就是我们跟我们父母亲的关系。神要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父母亲呢？在十诫里面，孝敬父母是一个唯一带应许的一个诫命。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会觉得很 surprise， 但是想想看，那个时代是男性为主的时代，但是神的诫命是说你要孝敬你的什么父，还有谁？母亲。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21世纪是女性时代，女权终于发展，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里面，神一直很在意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并不是只有男生为主。当然那个时候人 manipulate 或人的社会变成那个样子，神的心意一直还是盼望我们夫妻男女是平等的。在孝敬父母上面，他也不是只有孝敬父亲，你要孝敬我们的什么母亲。这是唯一在十诫上面带应许的诫命。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神要我们孝敬父母，不只是传统形式上的孝敬，更是心灵层次上的孝敬。记得有一次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那我们只要拿一笔钱供养我们的父母亲，那我们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听从他们。甚至在更糟糕的是说，我们如果这笔钱拿去奉献的话，本来要给爸爸妈妈的钱拿去奉献的话，那就不用给爸爸妈妈，甚至不用再去孝敬他们。我还是要回到说刚刚我们讲的，他们在神的律法上在那边 abuse the system 或是 manipulate 神的话语。其实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心意上，神他要我们是从心灵层次上对我们父母亲的孝敬，这是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而且呢，他自己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只是这么说，他给我们榜样看。我们看到他从小的时候他在圣殿走失了，他父母亲回来找他，耶稣说我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知道说他一生他要预备他将来要出来传道，但是他也听从他的父母亲回到拿撒勒去。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他听从这世上的父母亲。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最后很痛苦的时候，我们在受难节常常会提到十架七言。十架七言，人最后要离开之前会说什么话？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他说他对着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他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借着那个机会把他的母亲托给谁？托给约翰。我们看到耶稣在他最后临终的时候，他在意的还是他的母亲。我相信他成长过程当中，约瑟在他 teenager 之后，圣经没有再提到他父亲。我知道他是到30岁才出来传福音，为什么？他在30岁之前他还在照顾他的谁？他的家人，他的弟弟妹妹。所以他在这世上他不只是嘴巴说，其实他自己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他从小顺服他的父母亲，而且他在最后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意的还是他的母亲。那除了父母之外，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儿女。神要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儿女？我们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用神的爱与神的智慧来养育他们。诗篇27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但是不只是生，我们还更重要是要养，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在圣经当中也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不要去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都是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今天我还是要说，我们不详细进去这些细节，我相信在座很多人比我更有经验。那我们教会里面也常常有很多的 workshop 在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好的父母。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来亲近神，并且学会依靠神而不是依靠父母。我们父母常常会想要帮小孩子做东做西，为他们预备最好的，但是常常让他们能变成是依赖这世上的父母亲，而不是依赖天父。我们 盼望能够更重要的是带他们来亲近神。我们父母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辈子。我听说有一个朋友，他太太，他知道说他女儿要去哪里读大学，他们就想搬家搬过去，那个妈妈就想搬过去，那以后结婚了怎么办？是不是也要再搬过去，要跟他住在一起？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儿女都会长大，都会离开我们而去，但是他的天父是最重要的。好，很多的事情我们人有限，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最重要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这边看的经文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不要禁止他们。敬畏耶和华的，我们一起来念，来，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盼望我们一家人一起来学习亲近神，一起来学习倚靠神。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做家里有多少人家里有家庭崇拜。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我们很鼓励每一个家，在他们每一个礼拜，常常是在星期天晚上有一个家庭崇拜，家人在一起。我自己在小时候，我爸妈叫我去家庭崇拜，我都很不喜欢。但是等到我长大以后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很少很少有的一些 quality time， 真的是一家人在一起，不是爸爸为主妈妈为主，而真的是以神为主。我们盼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 quality time， 我们全家一起来亲近神，一起来依靠神。那最后呢，我们谈到家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不只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家里的人，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还有谁什么的家，神的，神的家。我们今天在座我们大家都是家人，记不记得耶稣有一次讲一句话，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谁，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是在讲到的时候，他妈妈跟他的兄弟姐妹在外面说在找他，他们说哎，你妈妈在外面呢、啊，你兄弟姐妹在外面。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要让我们知道说不是只单顾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们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人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啊、我们常常就是家里面谁跟谁有关系，我们就常常是靠关系。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只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更重要是所有遵循天父旨意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只是单顾我们的自己的家，我们要顾我们整个神的家。感谢神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在这整个教会大家是一个大家庭。其实再把那个范围扩大一点点，其实看到别的美国教会，他是不是也是我们家人？他也是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前几个礼拜提到说 Greenville 有一个美国教会 被人纵火，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还是也会感到心痛，因为那都是我们的家人，那都是我们的家人、okay. 好，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一起盼望能够学习，让我们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家庭，让神的爱充满他，并让我们全家一起来侍奉他。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分享的，这个是很多人在家里甚至有这么一个牌子。今天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牌子在家里，我们一起来念，来，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侍奉的。至于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那是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他跟以色列人所说的。其实今天这句话，这个问题也是对我们的问题，今天你们要侍奉什么？在台湾有很多的民间宗教，他们在拜其他的神。今天我们在美国比较没有这些拜拜的事情，但是我们在侍奉很多的事情。我们在侍奉工作，我们以我们的工作为主。我们在侍奉这个财务，我们在想怎么样赚大钱。我们有些人侍奉怎么说，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这边约书亚说，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要侍奉的是谁，但是至于我，不只是我，还有什么，我的家，我们愿意侍奉耶和华。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在神里面一起来学习爱神亲近神。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跟大家分享的。今天我要进到另外一个题目，有些人说有一点点重复，因为我们在讲钱财的时候已经提到这个年轻的财主，但是我们今天从不同的眼光来看一次这个故事哈。在马太、马可跟路加都有记载到这个故事，我们选择读马可福音，大家回去有机会把三个不同的经文都一起来看一下，但是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 我念一节，请弟兄姐妹来念一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你们
撇下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世必得永生。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他这段讨论并没有完全结束。待会我们会继续看马太福音，因为他讲到说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他紧接着又讲了一个比喻来阐释这句话。待会我们会看马太福音的那段经文，但是我们现在前面这半段我们先来 focus 在这位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翁，就是这位财，我们称他为财主。我们在几个礼拜之前有曾经查过一个比喻当中的一个财主，那是比喻当中的人物，今天这个是一个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物。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有哪些特点。大家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特性？我们今天看不到他，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大家知道他是年纪大年纪轻？
年纪轻。
年纪轻。他讲到说有一个什么，这边没有说，但是我们如果回去看马太福音，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讲到说那什么样的人，少年人。所以这个人年纪轻还是年纪大？他是一个年纪轻的人，年轻人。但是这个年轻人很不得了，他有什么样的特点？他很有钱，是不是？他年轻就很有钱，但是他没有讲说是他父母亲留给他的还是他赚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少年人，他的产业很多。路加福音一开头，他十八节他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官。所以我们知道他不只是产业很多，他财富很多，年轻人，他还是一个什么，做官的人，他是有权势的一个人。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看，耶稣说你从小这些东西有没有做啊？他说这些事我从小都怎么样，遵守了。哇，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敢这样夸口说这些我从小都做到的。而且我们知道他没有在说谎，因为耶稣看着他就怎么样，就爱他。耶稣知不知道我们的过去？记不记得刚刚讲说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一看就知道说没有错，你现在说你那个丈夫不是你的没有错，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了。耶稣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但是当这个人说我从小都做到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说哎呀你骗人，没有，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他开很大的公司，非常的成功，很有钱，而且在这世上他可能还当一个 senator， 还当官。我们知道马上就要竞选美国的总统，我们四年前有一个我们北卡人家很羡慕的一个人，就是 John Edward， 他算起来还算年轻，是不是？他也是在做律师的。比如说有一个年轻的人很有钱又在做官，而且道德又是这么样的高尚，这其实都是每一个人非常羡慕的。而且呢他跑来耶稣的面前，是跑来，大家看他的态度，是跑来，而且是怎么样问耶稣？ 跪在耶稣面前。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虚心的人，而且他渴慕真理。在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人在耶稣周围看，但是可能没有半个人像他这样子说有这样的一个虚心，一个渴慕真理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而且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还缺少什么呢？我们看这个人觉得他已经是够好的一个人，但是他还是继续有心追求上进的人，他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从属世的眼光来看，其实这个人已经是不得了。我们真希望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对不对？但是耶稣跟他说，你还怎么样？少了一件。他少了哪一件？他少了哪一件？我来再来考试一次。记得前几个礼拜前几个月有一次耶稣去马大跟玛利亚的家，记不记得？那时候马大非常忙乱，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在听耶稣讲。后来马大就来，不只是 complain， 而且 accuse 说，你看玛利亚都不帮我，耶稣你讲讲他。耶稣那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不可少的有只有一件。什么是不可少的？
跟耶稣的关系。
还有人记得哈？那时候他讲的不可少的就是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为了做事情，甚至为了服事，影响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大家有机会回去看 那段故事。我常常想说，耶稣常会问我们问题，他说你还少了一件，还少了一件。他少了哪一件？当然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说要他去变卖一切家产，但是如果那件事少的话，那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有没有少这件事情？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少了，是不是？到底少了一件事情是指什么呢？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们现在回来看看他对耶稣的认识。他称耶稣说，耶稣是什么？良善的夫子。他知道耶稣是个良善有资格教导的人，但耶稣让他知道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因为耶稣要让他知道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还不认识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但是至少他知道说他是一个良善的夫子。他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以我们今天的世人的话语来讲，说我要做什么善事，要怎么样积阴德，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因为我们平常人总觉得说做好事就一定有好报。我们也常常看到说，当一个人拥有这世上所要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常常会在他的心中。我们在诗班唱过一首歌，那首歌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空，那个空只有谁能够填满？只有神能够填满。传道书说，神把永生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只有人有永生的观念，动物都没有永生的观念，人有永生的观念。当我们一个人得到这世上的一切，我们还是会想到永生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但是即使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有一个皇帝，他拥有一切的时候，他还要找了不知道是一百个是不是少男少女去找长生不老的药。我们拥有一切之后，我们还是会思想到人生永恒的问题。但是也有可能是说，他自己其实已经觉得蛮有资格得到永生了，是不是？刚刚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我们看到他问耶稣的问题，我想他说不定只是要来耶稣面前 confirm 说，哎，我这样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得到永生？因为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但是耶稣回答他说，你还少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对他第一个回应就是说，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句话要针对接下去耶稣要回答他的话。他帮助这少年人来思想说，他盼望他能够认识讲话的对象是谁。他称耶稣为良善，但是耶稣说知道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只有谁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你是不是真的认得我是良善的那一位？但是反过来，他也要让这少年人知道说，这少年人，你心中说不定你也觉得你是一个良善的人，但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但是耶稣看着他，他的反应是什么？看着他就怎么样？就爱他。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说，啊，这么样道德非常的高尚，非常很有能力，我们也会喜爱他。我们在座的很多的父母亲可能就想，啊，将来的女婿是不是要找他？是不是？我们 很欣赏这样的一个弟兄，看着他就怎么样，就爱他。但是爱他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就跟他说你还少一件。我们很多的时候爱到一个程度就觉得说、It's perfect， 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他看着他他就爱他，他知道说他从小遵守这些诫命，但是他还提醒他说你还少一件。真正的爱是不姑息，而是能够用爱心说什么话，说诚实话。耶稣盼望他能够认知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因着神的救恩，而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但是很奇怪，有人会问说，但是耶稣接下来要他做的是什么事？耶稣要他做的是去变卖所有一切家产，然后去周济穷人，然后来什么跟从我。你会觉得说，哎，耶稣说少了一件事情，耶稣并没有提到信心呢、我们看到前面四福音书耶稣所传的都说，你们要用信来亲近神，你们要相信我才能够得永生。但是当这个年轻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从小他所做的，他在他的眼中都觉得是善事，这所有的诫命我都遵守了，但是耶稣跟他说你还少了一件事情。但是耶稣并没有说要相信，他说你要变卖所有一切去周济穷人。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其实就是信心。耶稣所看重的不是行这件事情，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跟从他。大家知道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这件事情？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嘴巴说相信相信，但是我们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那是不是相信？那不是相信。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的话，我们的行为会跟我们的信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如果没有对神有信心，我们如果对别人没有爱心，我们做不出这样子的事情来。所以当耶稣跟他说你要去变卖所有一切家产去周济穷人的时候，耶稣是提醒他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并不是要变卖一切家产。我还是要说，今天我们教会并没有在座大家所有弟兄姐妹去变卖你们所有一切家产给这个教会，然后大家全时间去 做传道人，不是。耶稣的原则是什么？耶稣的原则是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什么爱心。在必要的时候，神的呼召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够大？我们对别人的爱心是不是够大？对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他的挑战。你要相信神，你要爱这些穷人，这是他所缺少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缺这一件事情，乃是看我们有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有没有信心跟爱心来跟随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刚刚问一个问题说，神今天是不是也要每一个人去变卖我们所有的家产去分给穷人呢？耶稣对他实际上的要求不一定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原则是一样的。我希望今天我们回去问一个问题说，我们是不是还少那一样？我们说不定在外在我们可以说是啊，别人说啊，他们都去上教堂，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真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真的是那个信心够大吗？我们对别人的爱心够大吗？而且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把钱财事业学识享乐看得比神重要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跟这个少年人一样。那我们想想看，这个人他真正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他以为行为的良善可以带来永生。我们记得他刚刚问耶稣的问题是什么？我当行什么事才可以怎么样得永生？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人常总觉得说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我们才能够得永生，但是耶稣要提醒他的是，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对人的爱心是不是够大。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是他看金钱比神还重要。耶稣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字，我们说喜爱金钱，为什么喜爱金钱？其实耶稣讲了另外一个 keyword， 我们人常常是倚靠金钱。我们的安全感从哪里来？从我们银行里面的存款的数字来。我们的安全感从哪里来？我们要买很多的保险，人寿保险，是不是？那个许玉芬前几天还在问我说，哎，你到底有没有保险啊？这几天我们刚过年，在台湾，昨天早上玉芬她妈妈打电话来，平常打电话来都是许玉芬接了，昨天早上玉芬去开 VVS 的会，所以她不在，所以我就接了。然后她母亲很有意思，就跟我，当然是过年啦，就聊一聊啊，聊完了就问我说，哎，你们身体好不好啊？我说身体还不错啊。 那你们有没有去做身体检查？我说有，我们每一年都有去。那今年检查了没有啊？他说还没有，我去年有去检查，那今年还没有去检查。那你胆固醇高不高啊？啊，胆固醇还好啦，就是三甘脂油高了一点点啦，哈，对呀。他讲了很久很久很久，他才好像很不经意的说，你知道玉芬他的三姐夫在台湾heart attack 现在在 intensive care。他那个是很年轻的，差不多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差不多四五十岁这样子。他是他们家最健康的一个人，他最常运动，他喜欢潜水，喜欢常去运动，最瘦的一个。结果过年的时候呢 ，heart attack， 现在住在医院里面。我听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很觉得很严重，因为他前面跟我闲话家常，原来他问那些问题的最后就是说，玉芬的姐夫 heart attack， 现在在 intensive care 这样子。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都不知道。我们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就回来跟玉芬在聊，然后我就跟玉芬说，哎，说不定我哪一天也 heart attack 就走了。然后他就问，那你保险了没有啊？然后但是他还要好言相劝，就说 我不会说要你早一点走。我说早一点走很好啊，你可以再加一个啊，然后更有钱的，或是保险金很多，你就这辈子生活就无忧无虑了。然后他当然很会说话，他说谁要金鸡蛋当你有一只会生金蛋的鸡呢，这样。那我就说如果知道这个金鸡不会再生金鸡蛋的时候怎么办呢？那都是我们当中很无聊的对话。不过 我还是要说，我们人的安全感，我们人都有一个安全感，我们的房子退休以后要住哪里。我其实是我父母亲也都有这样的安全感。我父亲大家知道是一个牧师，他在教会他一直做牧师做到70岁。那时候我母亲最大的疑虑是因为我父母亲都住在台湾叫做牧师馆，我们教会有提供住的地方给 我父母亲住。等到70岁要退休的时候，我爸妈有没有房子住？没有。在台湾的制度，我父亲退休的时候连退休金都没有。这个是题外话，不过我觉得我们在神里面，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在学的就是对神的什么信心。我们人常常觉得安全感是从房子来，从财富来，从这些身外之物来，但是耶稣盼望我们学习，我们要把神看得比这些金钱更重要。我们要学习去倚靠谁？神，而不是倚靠这些钱财。而且我们看到从这段对话，我们不是靠行为或是遵守诫命才能够得到永生，我们得到永生是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得到永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另外一段在希伯来书，一起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他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神看到这个年轻人问说，我要行什么样的事，行什么样的善事才能够得永生。耶稣要提醒他，重要的不是行什么事，是要什么？是信。但是不要忘记下一个步骤，虽然相信以后，今天有很多人信了没有行动。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什么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很熟悉这段雅各书的经文，一起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说信心，但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心有没有配搭？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时候耶稣并没有追根究底问年轻人说，你愿不愿意信靠我？他没有这样直接问，但是他字里行间就是说，当你去变卖这些财物，他不再去倚靠这些财物。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说我是不是也在想说，到什么时候我说不定可以提早退休，我说不定可以开始出来全时间服侍神。但是我在想的是说，我现在先多赚一点，我先多存一点点，我有我的 401k， 我有这些东西，等到时候我就没有无忧无虑，我可以在经济上无忧无虑，我可以来服侍神。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哎，我还是在信靠谁？信靠我的存款，信靠这世上的这些东西。但是神要看重的是信靠谁？信靠我们的神，不是我们周遭的这一切。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什么？就是死的。 你单单说有信心，但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心不配合，那就是死的。而且我们的行为，即使行为行出来了，如果没有爱心呢，还是没有用。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讲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这位年轻人，耶稣要跟他说，你还少一件，你要变卖一切，周济穷人来跟从我。他要的不是这个行为，今天他也没有要求我们每个人做这样的行为，但是他要的是我们对他的信心，他要的是我们对神，对什么人的爱心。即使我们可以把一切捐给人，但是如果其中没有爱，还是没有用。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学习，要有信心，要有爱心，但是不要忘记，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行为没有爱心也是无益。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这少年人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不能够两全。他虽然知道耶稣所说的是真理，但是他自己觉得他无法，他没有办法去做，不愿意去做，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时候门徒们就开始问耶稣问题，一个又一个问题来。那时候耶稣讲一句话，他说这个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进针的眼还难。小时候我常在想说，针的眼，我看我妈妈在穿那个针，那个针的眼很小，那个骆驼那么大，哪有可能。当然后来听到说，原来针眼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一个城门，他们叫做针眼，所以他们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那个门呢很小，那个骆驼都要跪下来，这样子慢慢慢慢俯伏前进，才能够过那个针眼那个门。所以我们如果想象说骆驼跟这个针的眼，那真的是不可能。但是他们是在讲说，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耶稣讲说，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今天并不是说穷人才能够上天国，有钱人就 不能上天国。我们前几个礼拜也讲到，有一个拉撒路跟一个财主，财主非常有钱，结果他到阴间去，那个拉撒路是乞丐，后来他到天堂去了。如果说下一个定论，我们一定要变成穷人，变成乞丐才能上天堂的话，那我们现在都大家都不要工作了，我们 就抛弃一切，大家就可以上天堂，并不是那个意思。即使是有钱的人，神还可以使用这些人，但是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我们越有钱，我们对自己，就是说我们的骄傲的心越来越大，我们会越来越多的依靠这些钱财，而不是依靠神。所以门徒们稀奇耶稣的话说，难道没有财主可以进天国了吗？因为在那个时候，旧约的他们的想法是，当你门神喜悦的时候，神会大大的祝福他。我们今天早上在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财主？是一个财主。我们看到约伯，约伯即使是碰到撒旦这些攻击，他后来神还是大大的怎么样，祝福他。我们看到约瑟在埃及当宰相，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很多这些神所祝福的人都是财主。所以那时候耶稣来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有一个观念，你爱神的人，你一定是非常非常 successful。 其实到了今天21世纪，在美国他们还有所谓的成功神学，也是很危险。他们总觉得说，你只要做一个好基督徒，神会在这世上大大的祝福你。但是不是，反而是当我们在这世上富足的时候，我们常在信心上会贫穷。耶稣提醒他们说，重要的不是这世上的钱财，而是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对神有够大的信心，即使是财主，还是有可能进神的国。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并没有确定的证据或是说法，但是很多人说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到了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少年人巴拿巴，他变卖一切所有，他在那边跟保罗出去传福音。很多人说这个巴拿巴就是谁，就是这个少年人。当然我们没有确定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巴拿巴他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即使是保罗，保罗那时候好像过着很穷苦的生活，但是保罗他原来呢，他原来也是有钱人。大家知道他本来家里在那个大树，后来他到耶路撒冷去拜名师。大家知道要有那样的一个身份地位，要接受那样的教育，是那个时候很有钱的人才可以做得到。我们知道保罗他说，我生来就是罗马公民。他后来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罗马公民都是很有钱的人才能够做罗马的公民。所以保罗他原来的背景，他也是非常非常有钱的，所以他才能够在腓立比书说，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知道怎么样处什么卑贱。 保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穷苦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他的家庭背景，但是他说他视万事如什么粪土。所以在神是有可能的，并不是不可能。神如果改变我们的心，我们不会再依靠这些钱财，我们像保罗所说的视万事如粪土。那耶稣讲了这一段话之后呢，彼得又问耶稣一个问题，那我们呢？我们今天这个少年人有没有变卖一切跟随耶稣？没有。彼得他们有没有？有，当然不能比了，因为彼得他只是一艘船几个网，这个少年人是很有钱了，但是彼得总是要在那个地方好像需要想要让耶稣称赞他们一下，那我们会怎么样呢？耶稣回答他们说，如果这个少年人照耶稣所说去做，或是像彼得或其他的门徒去做，他们会怎么样呢？耶稣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百倍是不是指物质上的百倍？如果是物质上的百倍的话，今天大家不要再去投资股票或是 401k， 你们所有的薪水就拿来教会奉献，马上可以怎么样得百倍。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百倍是不是物质上的百倍？不是。他在这世上讲到，我们在物质上不一定得报偿，但是在神所丰盛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在神真正让我们可以满足的这些福分上会得百倍。他讲到说，我们虽然可能有些时候会为了信仰的缘故，跟我们的父母亲，跟我们所爱的人，好像关系会有一些没有像以前那么样子好，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刚刚谈到，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神家里面的家人。我常常觉得说，来到美国是一个福气。我祖母过世的时候，我那时候不在台湾，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有好几个祖母。我父母亲不在身边，但是感觉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像我们父母亲一样的人，弟兄姐妹一样的人在我们身边。在这世上我们可以得百倍。我们没有小孩，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两百个小孩，每次崇拜完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看到那边小孩跑来跑去，真的我们感谢神。虽然有些时候好像我们为神付出了，好像看不到报偿，物质上好像没有，但是其实神他会丰富的赐给我们。但是耶稣不忘记提到他们说，在这世上，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国度，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受逼迫，所以跟随耶稣的人要有预备，我们是会为义受逼迫的。耶稣并不是说我们跟随他就再也没有劳苦，他只是借着保罗说，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再有劳苦，我们在这世上还是为神的缘故会有劳苦，有些时候甚至会为义受逼迫。我们常觉得说为义受逼迫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说为什么前几个礼拜那个 Greenville 那样子的一个教会，好好的一个美国教会就 被放火烧掉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会受到逼迫，不要说在信仰上，为了 do the right thing， 义就是 do the right thing， 我们有些时候为了做正确的事情我们会受逼迫，但是我们眼光不要只看到这世上，我们要看到来世得永生，我们在神永生的国度里面跟神将同享荣耀跟永远的福乐。这是耶稣提醒彼得的。但是耶稣也可以感觉到彼得他们的心，他们总觉得说，你看耶稣，我已经为你们摆上这一切了，你看我们比这个少年人好。这耶稣提醒他们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们在前的要怎么样？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他又因为这句话讲了一个故事，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好不好？这今天我们最后看完这个比喻我们就结束了。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耶稣在讲完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之后，就讲了这个比喻。我们一样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约在己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约在五镇和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行。他 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可以为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蒙免了。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这是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很多人看这段比喻不太清楚耶稣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完整的答案，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来揣摩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我有一点点很遗憾，说耶稣讲完之后，门徒没有跟耶稣说，耶稣请跟我们讲明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门徒没有问，耶稣没有回答，我们今天就有很多的这个 gray area， 到底这个比喻在讲的是什么。我们仔细来看，他讲到说天国好像一个家的主人，他清早出去雇人。清早我们可以说是早上6点钟好了，他出去，结果这一次出去的时候，他看到有人在那边，他跟他们第二节怎么样讲好，是不是讲好工钱，你要不要来工作啊？他说好，我可以来工作，但是我工作一天的话可以得多少报偿？1000银子。 okay， 那是清晨6点钟，所以有一群工人就进来了，跟主人甚至说 sign the contract， 我愿意来工作，工作一天我会得1000银子，所以他们就进来了。到了这个很多中国的时辰，我们不要用中国的时辰，我们用今天的时候，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他出去看到世上还有人闲站，就对他们说，哎，你们进来工作吧，我必给你们。但是他有跟他们讲说给他们什么吗？有没有说？有没有签约？有没有讲定工价？没有，他只是出去跟他们说，哎，你要不要来工作啊？你来工作我一定会给你，但是给多少是全靠什么？这些工人对这个主人的信心。他们有没有讲定价钱？没有。好，早上9点是这样子，中午12点又有一批人进来了，下午3点又有一批人进来了，到了第六节，这是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们说是6点钟下班。我们美国人常讲说 9 to 5， 就是从9点工作到5点，当然今天大部分人是 5 to 9。 不管怎么说，6点钟应该快下班了，这个5点钟的时候他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怎么样，你们也进来吧。有没有讲到说要钱给他们工钱？没有，他说你们进来。所以那些人整天没有事干的就进来了。好，到了晚上，园主就花工钱给他们，谁先给？最后进来的先给。给多少？1000。给1000的时候，我相信早上6点钟了，他们心里就这样想，哇，他进来工作一小时多少？那我早上几点进来？6点。那我可以得多少？12啊，他6点就进来了，可以得12钱银子，是不是？心里会不会这样想？一定会这样想。所以果然后来他们心里头怎么样？很不高兴。那到底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我们刚刚看到耶稣他曾经讲说，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为什么呢？有一些人举一个例子是说，如果你去买东西，你下次就买很多，手提得很满的时候，后面能不能再买？不能够再买。有些人说你要过河，轻装简便的人可能比带许多东西的人更容易过河。这是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比喻，但是我想真正耶稣要传达的心意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属世的事上好像看起来在前，有些人很年轻就很成功，但是在永恒的时刻，属天的时刻来临，从永恒的时间去看，将要在后。我想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说的，我想是这种说法。 有些属灵的人看起来在前，但是我们常常属灵的骄傲会让我们落后。我们从小就听过一个故事，龟兔赛跑，有没有听过龟兔赛跑？我每次听到这句话就想到龟兔赛跑，那兔子可以跑很快很快很快，那乌龟呢？慢慢爬，慢慢爬。兔子跑很快，想说啊，乌龟爬那么慢。到后来，好像听说去睡午觉了，是不是？就最后好像是乌龟先赢了。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有些时候，我们有属灵的骄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些人比我们跑得更快。刚刚讲到说，有一些人是早上进来的。有人是这么解释说，早上进来跟神讲好工价的就是以色列人。今天早上李长老跟我们分享，神跟谁立约？亚伯拉罕立约，神以前就拣选以色列人跟他们讲好，是不是？但是等到耶稣来的那个时代，耶稣说这个福音不是只有给以色列人的，还是给谁的？是给世上所有的人的。所以以神这样子历史这样子看下来，有一些人先进来了，有些人后进来了，但是不管如何，我们都是同样的得到同样的救恩。以人的一生来讲，有些人很年轻就信主了，有些人是到了年老才信主，但是我们所得的都是什么？都是一样的救恩。所以我们看看这三个不同的工人，有三种不同的工人，他们的心态不一样。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我常常会问弟兄姐妹说，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服事？他警告彼得的就是说，不要用故宫式的服侍的心态来服侍。因为彼得问耶稣说，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是想到将来的报偿的话，这个叫故宫式的服侍，就是讲好工价才开始服侍。我来教会服侍，我的儿女将来是不是他们可以过得很幸福？这是跟神讲条件。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常常有些时候跟神的这种方式是故宫式的服事，讲好工价才开始服事。神提醒我们说，这些人好像先进来了，先服事了，但是在前的必要在后。另外有几群人呢，是在不同的时候进来了，他们是信心式的服事，他们没有讲好工价，但是神说，这个主人说，我会付给你们，他没有讲会付多少，我会付给你们。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得到什么样子的报偿，但是他们有没有进来，有没有服事？有，他们是信心式的服事，没有讲好工价，就凭着信心我们在服事。但是最后那一群人是傍晚进来的，大家记不记得在十字架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旁边还有一个强盗，是不是？他说，主耶稣，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必跟我同在哪里？乐园。这个人几乎没有做到任何服事，其实是有，他做了很美的见证。即使在他临死之前，他做了一个很美的见证，让我们今天有盼望。有一些人是在临死之前，他们还是可以得救的，相信神还是可以得救的。但是这些人的服事呢，是感恩式的服事。他们一辈子，或是以这个比喻来讲，他一整天没有工作，没有想到到了傍晚的时候，竟然有人找他来工作。他是一种感恩式的服事，完全没有提到工价，他是以感恩的心来服事。我想耶稣讲这个比喻呢，他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太在意将来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像彼得一直在问耶稣，哎，我们会得到什么？我们接下去看下礼拜耶稣他们要进耶路撒冷，门徒在争执的是什么？将来到天上谁坐你的右边，谁坐你的左边？这个是我们想要跟神讲条件，我们想要知道说将来的报偿是什么。不是，我们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服事，我们是要用信心的方式，我们用感恩的心来服事。而且我们从这个比喻我们知道说，神喜悦我们是以感恩的心，信靠的心来服事，不是为了回报奖赏来服事。在这个地方我也提醒弟兄姐妹说，这个工价并不一定是指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报偿。其实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在那边跟我讲，将来神会按照我们不同每个人所摆上的，给我们有不同的报偿。但是我还是要说，如果我们现在在意那个报偿的话，那么又回到刚刚最前面的那样子的心态。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不会轻看我们在这世上为他所摆上的。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报偿不是我们今天的原动力，想要说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原动力，不是。我们盼望是因为信心，因为爱心的缘故来服侍神。又有一些很 general 的看法，就是说这一块钱，这个银钱是所谓的救恩，就 就是不管你早上进来，不管中午进来，不管你晚上进来，这就是救恩，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也有看到一些牧师他们写的一些东西是说，救恩不是可以 earn 来的，不是可以进来工作 earn 的。我们刚刚提到前面那个故事，我们的救恩是从哪里来？信心来的，不是 earn 来的。所以有一些牧师不是很赞同说这个那一块银钱就是所谓的救恩。当然耶稣有没有解释？耶稣没有解释，我们今天也不是能够很清楚，所以我也不要给大家弟兄姐妹有很清楚的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说耶稣讲这个比喻，重点不在于说救恩的问题，重点不在于将来天上的报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在意将来天上的报偿，神在意的是我们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来服事。好，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少年人的故事，我们有没有启发我们说我们对神是否有信心跟爱心，愿意将它摆在第一位。我们是不是会依靠世上的人事物过于依靠我们的神？最后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像这少年人一样的心？不要完全轻看这个少年人，至少这个少年人愿意以谦卑的心到耶稣的面前问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知道他的心意？不过有一个不同，当这个少年人知道耶稣的心意之后呢，他有没有做？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盼望我们不只是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按照他的心意来做。好，今天我们有一个经文给大家，其实大家蛮熟的，不过我们再复习一次，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摆布给我们享受的神。不要自高，不要因为这世上的财富或是我们在这世上的成就而自高。我们也不要忘记，不要因为我们属灵，在灵里面我圣经看过多少次，我参加多少小组，我做多少事情，我们都不要自高。这是我一直在学的事情。其实我还是说很感谢神，从去年这样子一年半一年多以来一直在带这个主日学，但是我一直在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不要自高。很多的时候看到一些经文，哎，这个以前不懂，现在懂了，很高兴。但是是单单知道没有用，要去怎么样做？要去做。有些时候我们以我们的属灵的知识，或是以我们的背景，我曾经做过多少，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自高，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也不要倚靠我们过去的经验，或是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恩赐。我们单单要依靠谁？依靠我们的神，依靠我们的神。好，我们最后再念一次来。
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的时间，让我们借着这段故事再一次来思想主，我们人活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一生的时间要投资在什么地方。主，我们谢谢你从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你为我们预备救恩，你让我们也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的福乐，有满足的喜乐。主，但是我们并不是能够用这世上的方式去 earn 去赚取这些事情，我们真是要用神你所为我们预备信心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故事，我们真是盼望你的声音也在我们心中问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不是也少了这件事情，我们所作所为是不是真的是出于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出于我们的爱心来做，而不只是外在的这些好行为。我们求主再一次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属灵的骄傲，我们也不要像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看到弟弟得救的时候心里不平。我们看到这些工人早上进来的，看到后来的人得到神的报偿，他们眼红。我们求主真是让我们心里有爱心，就像神你的爱一样，我们去用你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是一些软弱的或是新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你让我们真是有包容的心，用你的爱来爱他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也从下个月开始要进到最后主，看到你的主，你的受难受死，你的复活。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付上这些代价的宝贵，让我们真的是以信心以感恩的心来跟随你，来服侍你。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